题目呢是讲重生。我们讲重生的第一个话题就叫人必须重生。我们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讲到上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位耶稣，一个在人的眼里看为是木匠的儿子，他借着参加一次婚宴，迦南的婚宴，在这个宴席之间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酒喝完了，那么主耶稣在当场就把水变成了美酒，使那场喜乐的婚宴加添了很多的喜乐。那主耶稣又讲到了主耶稣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当他来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就进了圣殿，当他进到圣殿里边的时候，他看到了圣殿里充满了那些做买卖的人，他们将耶和华神的殿，荣耀的殿，变成了做买卖的地方，搞得乌烟瘴气。因此主耶稣当场就把那些人赶出圣殿，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洁净圣殿。在场的那些犹太人就问，就质疑耶稣，你有什么权柄，你凭什么做这件事情呢？那么主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这殿是我父的殿，是荣耀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不要把它变成贼窝了。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当时他不但宣告了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宣告了他有洁净圣殿的权柄，这是神儿子的权柄。但是到了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有一节经文，那里告诉我们说，当行了这两件神迹之后，特别是常常跟随他的门徒，还有平时跟着他的，就信他了。信他什么呢？信他是基督，信他是弥赛亚。但是呢，作为结束呢，却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出现了。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并不相信他们。主耶稣不相信他们什么呢？他们相信耶稣，但是耶稣不相信他们。那里说，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换句话说呢，也就是主耶稣并不相信他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是有根基的，是可靠的。他因为他知道那些人信的不是很可靠的，他们是凭他们眼睛所见的，心里所想的，还有他们身体的感受来认耶稣是谁。那么今天就进到了第三章。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作为结束呢，有一些人已经相信他了，但是主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心，主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的根基并不牢固，他知道这些人所信的呢并不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是说这些人他对耶稣的不断的认识，他要借着耶稣他不断的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这样才能够建立牢固的根基。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在跟随他的这些人的当中，有一个人呢是暗暗的跟随他，有一个人是暗暗的跟随他，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他叫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一个做官的，他不敢大名大面的来跟随耶稣，但是他就偷偷的在一边观看，看耶稣所做的，听耶稣所讲的。因此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所以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这个人呢是法利赛人，后边讲到了说你是师父，法利赛人呢是敬虔人，他们呢要给人来讲解圣经，讲解律法的，而且呢他不单在这个宗教界有地位，法利赛人可以教导人家是律法，那他又是犹太人的官。这个人呢夜里来见耶稣，因为他不敢大名大面的来见耶稣，他是偷偷的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好了，那么我们看这位尼哥底母，他就讲，他根据他所讲，根据他所看见的，根据他所听见的，他就对主耶稣呢有一个 印象，对他是谁呢？有一个认识，他就来问耶稣，他说什么呢？根据我所看见的，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呢，我看你是从神那里来给我们做师傅的。那我们首先看见尼哥底母对于耶稣来看呢，对耶稣的印象是什么呢？你是个师傅，但是你跟别的师傅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师傅是从神那里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你所行的事情来看呢，哎，你跟别的师傅不一样，你所行的这一切呢，必须有神的同在，从神那里得到能力，神的能力借着你才能做成的。因此呢，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就是说，你这位师傅和其他的师傅有什么不同呢？就是神与你同在，你有能力。第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成圣，就不能见神的国。那我们看到了尼哥底母在讲什么呢？尼哥底母在讲说，我看见的，根据我看见的，我判断你是这样的一位师父，神与你同在的师父。但是主耶稣呢，回答起来似乎是答非所问，但是呢，主耶稣的确是讲了一个事实。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我看见了。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你没看见，你还没有见到神的国。为什么呢？因为你没重生。我们常常会后边讲到说，我们若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你不重生，你都不能够见神的国，神的国就在你面前，你都不能够看见的，你都不能够明白的，你都不能够认出来的，必须重生。好了，那么我们看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因此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呢，他依然在他的肉体的层面，在他所能达到的思维的层面当中来看待这位耶稣所讲的话。重生就是重新生一遍嘛。他说，那重新生一遍就是我们这么大年纪了，不可能哦。我们怎么能够回到妈妈的母腹当中再生一遍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五节，因此呢，我们看到从尼哥底母的回答的当中呢，依然尼哥底母在用他肉体他的思想当中所能够达到的这样的思想来判断来回答，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里边就讲到了，定义了什么叫重生。重生必须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不是你回到妈妈肚子里边，妈妈又重新给你生一遍，而是你要借着水和圣灵来生，这才叫重生。那么这里讲的就更加清楚，人若不重生呢，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不见神的国，你也进不了神的国，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你都没有看见神的国，你都见不到神的国，你怎么能够进神的国呢？因此呢，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一个冲突。冲突是什么呢？这个尼哥底母他一直在用他的理性，他所能够看见的，他身体所能够感知的，耳朵所能够听到的来做判断。但是主耶稣在给他讲的一件什么事情呢？是给讲一个有关新生命的一个原则，在讲天国的事情。不但不能够看见，而且是什么呢？而且你都进不了神的国。换句话说，尼哥底母他现在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没有用。你所看见的，你所听到的，对于进天国，对于看天国的话呢，不管用。这个只是在肉身的境界当中，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可以感知到的，可以思想的。甚至于主耶稣说，在这个身体的层面都走不通的。重生，尼哥底母说，我们怎么能够回到妈妈肚子里重生，重新再生出来的呢？因此呢，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呢，他只是在他这个思想能达到的这个层面来想这个问题。但是呢，主耶稣呢讲说是从灵生，你要重生，重生必须是从灵生的，要从灵生。 也就是说它超越了你的身体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创世纪神造人的时候，人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什么？一部分是身体，一部分是灵，一部分是身体。那我们这个身体呢，当然就是从妈妈肚子里边生出来，但是灵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神那里来的。因此尼哥底母处在哪一部分呢？处在身体这一方面。而主耶稣跟他所谈论的事情是什么？是从灵那里可以让人活，能够重新生的这件事情上。也就是说尼哥底母关心的是肉身的法则，而主耶稣所关心的是什么？属灵的法则。马太福音12章27节到第28节，这里主耶稣讲到了一件事情。当主耶稣赶鬼的时候，有些犹太人就说他是靠别西卜，靠鬼王赶鬼。我们看主耶稣如何回答。27节，12章27节，马太福音，主耶稣说，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很显然他是在否定靠鬼王赶鬼。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就说你们讲的不对，你们赶鬼靠着谁呢？如果说我赶鬼，我们赶的都是同一个鬼，那为什么你说你是靠着神赶，我就是靠着鬼王赶呢？对吧？因此呢，你们说的不对。下面28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说，好了，那么你靠着神赶鬼，我也是靠着神赶鬼，对吧？你们说的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真的是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里就提到了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什么叫神的国临到你们？神的国临到你们，就是一方面讲到说神的能力展现在你们面前，另一方面呢，你们可以看见。也就是说，这位主耶稣他是神的国的王，他已经临到了你的面前，他所做的这一切是要显明神的国在众人的面前。因此呢，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前边和尼哥底母讲的话，说我如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当讲这句话的时候，站在尼哥底母面前的这位主耶稣是谁？他不但是天国，不但是神国，他是神国的王，直接展现在他的面前。但是他凭他的肉眼凡胎，他认他说，你是个师父，你与别的师父不同，在乎你比别的师父有能力。所以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不重生你根本见不到神的国，即便神国的王在你的面前，你依然不认识。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你们依然不知道。那么我们也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些人拒绝这位神的儿子，拒绝这位天国的王，尽管这位王已经道成了肉身，已经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但是人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因此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和尼哥底母关心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复活的灵性，一个是关心的身体。我们看另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就是刚才我们开始读的。这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理解尼哥底母他为什么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因为尼哥底母所想的和主耶稣所想的，这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死人的世界不能够明白活人的世界的事情，这就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跟我们讲的，我们是死的，我们怎么能够明白活着的世界呢？这不是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思维想一想我们就可以明白的，这是死的世界和活的世界，活人的世界之间的差距，靠身体的感知和肉眼的看呢，你是不能够明白的。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不要以为稀奇，你必须重生，你必须是一个活的人，你才能够明白活人的世界当中的。 因此呢，主耶稣说你们必须要重生，你必须要重生，你不重生你看不见，你不重生你进不到神的国。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就在进入到了重生的这个话题的讲论当中。第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稀奇。因此主耶稣就提出来了两个生，一个是从肉体生的，一个是从灵生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当神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在神没有把他的灵放在亚当的里边的时候，没有向他吹口气的时候，亚当是什么？亚当是用泥土做的一个人，但是是个死人，不是活人。是因为神将生气，将他的灵放在人的里边，人才有什么？才成了活人。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当中所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尘土造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尘土所做的人，跟那里躺着，然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主耶稣说，使人活的是什么？是灵。如果把灵从亚当的里边拿走，亚当是什么？就是一具泥土所做的尸体。但是当耶和华神将生气将人的灵吃到他的里边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因此主耶稣说，灵是使人活的，身体是与人无异的。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你们必须要从灵生，就是必须要从神而生。因此灵里边的事你凭肉体呢，你是不能够明白的，身体怎么能够明白呢？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那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那重生怎么生呢？既然不是回到妈妈的肚子里边去重新生出来，那么从灵生，从灵生又是怎么生呢？你总不能把我们消灭掉然后再重新生一遍吧。好了，主耶稣就在解释给尼哥底母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灵生那又是怎么生呢？怎么可能呢？主耶稣说，第八节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主耶稣用个比喻，他说当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你看不见风怎么吹的，但是你能看见什么呢？风吹那个芦苇呀，那个芦苇就会动呢。你从这芦苇动的时候，你就会判断，哎呀，现在有风，你并且你可以判断出来这个风呢是朝哪边吹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天气预报啊，这个气象台呢，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测风的。风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风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你怎么知道呢？你看那个风向标，你看树叶，你今天要到外边看树叶，你就知道今天是有风。同样，神的灵重生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怎么重生的？不知道，这是个奥秘，你不能够明白，但是呢，你却可以看到这个人呢变化了，不一样了。所以重生是什么呢？重生是神的能力所显一个奥秘，神能力的一个奥秘的彰显。我们不能够明白，后边我们会讲的，就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当我们还是个死人的时候，神使我们活过来。如果使我们活过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在这里，神借着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首先讲到了什么？以前我们是死的，我们在死人的世界当中，因为我们的犯罪，我们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死人。那么他说，你叫我们，他叫我们活过来。以前我们所明白的是什么呢？是死人的事儿。现在叫我们活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活人的事儿。好了，那么讲到了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不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这里边主耶稣所说的，你根本看不见神的国。人也不去寻求神的国，只有活的人，叫我们活过来的人才有这样去寻求的。好了， 第二节保罗就说，那时，那时就是在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哦，原来我们那时候死的状态是什么样呢？我们不能明白神的事，我们只是顺服这个世上的今世的风俗，我们顺服魔鬼的旨意，我们愿意去犯罪，我们有悖逆，我们行那些神所愤怒的事情，就是犯罪嘛。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位上帝，这位上帝的良善呢？我们没办法明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的的确确保罗说他叫我们活过来了，这就叫重生啊。那么好了，我们以前死的时候呢，在死的当中呢有表现的，什么表现呢？我们顺从今世的风俗，人家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对不对？人家去撒谎我也去撒谎，人家去骗政府我也去骗政府，人家去骂人我也去骂人，人家以恶报恶我也以恶报恶，我大家都是这样的嘛，对吧？然后呢，我们心里边都充满了这样的悖逆，我们不但是对神悖逆，我们对人也悖逆，我们都悖逆我们父母吧。你说我很孝顺我父母，但是谁能保证我们每时刻都是孝敬父母的呢？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里边太多的对父母的悖逆，对不对？我们悖逆老师，我们悖逆警察。你说我哪里悖逆警察？你想一想，在你的开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超速？有没有有时候停在那些不该停的地方？这就叫悖逆嘛，我们都是这样子的。那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呢，同样有活过来的事情。那么死的时候事情呢，你就不能够明白活过来的时候的事情。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就讲到了活的人呢有活的人的样子的，跟死的人以弗所书当中讲那个死的人呢有不一样。第三节说，我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这个旧人必须得死的，因为你不死你没办法重生的。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活人，他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跟原来的是不一样的。以弗所书当中讲到原来那样子的，比如说他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这个重生的人呢，他就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他开始随从谁呢？他开始随从上帝的旨意。那么前面讲到说这些人都是悖逆的哇，但是呢在新的人的新生的样式当中呢，他可以顺服，顺服什么？顺服上帝，顺服真理。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生的样式是谁呢？是像基督借着父荣耀的死，借着父的神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的一样。哇，我们这个新生的样式像谁呢？像耶稣，像耶稣基督，像神的儿子了。我们看，这是生与死之间的差距。死人不能够明白生的这部分的。因此我们说重生是多么的重要，从不重生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寻求去明白神的旨意。即便是这位神的儿子，神所差来的基督，这位弥赛亚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依然视而不见。哪怕是这位基督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是谁，我们依然会拒绝。圣经怎么说？我们会嘲笑他，我们会讽刺他，挖苦他，我们会拔他的胡子，我们会揪他的头发，我们会鞭打他，甚至于我们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都活在旧有的性情当中，没办法去认识他。因此主耶稣说，你必须要重生。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可以认出这天国，你可以认识这天国，并且你也可以进到这天国当中。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五章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重生的人。重生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了。这个人身上所显出的一切呢，都是活人的东西，都是活人的性情。这个活人的性情前面告诉我们像谁的性情呢？像基督借着父荣耀 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带着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而这个荣耀的生命像神的儿子一样。那我们就想到了，当上帝造人的时候，神就把他荣耀的形象赐给了人，这是个荣耀的，这是个使人活的这样一个形象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失去了这样的形象，我们就顺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顺从魔鬼，我们就犯罪。但是当重生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神儿子的形象，这是荣耀的，这是荣美的，这是活着的。怎么得到的呢？主耶稣说，你就像你看不见风一样，这是神能力的奥秘。但是呢，你却可以看到这个人，神这个圣灵这个重生的能力，在一个人身上做完工作之后，这个人的改变，他越来越像神的儿子了，带有他的荣耀的形象了，他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了，他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些死的事情他开始恨恶，那些死的事情他开始寻求并且喜爱羡慕活着的事情，这是重生。因此主耶稣前面说，你必须重生，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必须要重生，你重生你才能够认识这位神的儿子，他是救主。好了，那么新生的样式，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5节也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胜，就当靠着圣灵行事。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新的创造，就是重生，一个重生的人，这样的重生的人是圣灵重生的。因此重生之后呢，他不再顺从今世的风俗，不再顺服肉体的邪情私欲，他顺服什么呢？开始顺服圣灵，他不再顺服那邪灵，他顺服圣灵，顺服神。因此神的荣耀呢，可以在他重生的人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那么第三呢，我们就看到了律法的启示。第九节，尼格迪姆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看到了啊，怎么能有这个事呢？也就是主耶稣说，你借着风，你看不见风，但是你能够看到风吹动芦苇的晃动，你就知道有风。因此呢，神使人重生呢，也是这样子的。虽然你不知道圣灵是如何使一个人重生，但是你却看到这个人呢，的的确确从死的变成生了，变成活的了，你都可以看见的。那尼格迪姆说，那怎么能有这个事呢？他又是不明白，因为这是超越我们理性的，超越我们的知识的，这个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第十节，好了，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这里边马上就提出来了，尼格迪姆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他专门教别人律法的，专门教别人神的话的。那主耶稣就说了，说，哎，尼格迪姆，你不是教人家神的话的吗？教律法书的吗？你怎么能不明白这事呢？因此主耶稣的意思，你教别人的律法书，教别人神的话的时候呢，你是应该明白的，你是师父啊，你是老师啊。好了，下边我们就明白主耶稣在讲什么。主耶稣十一节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里边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你是老师，你是教神的话的，你是教律法书的，你是应该明白的，对不对？然后主耶稣说，我现在所给你讲的话呢，是我知道的，是我明白的，是我明白的。你所教的呢，是你不明白的，我所教的是我明白的。然后说，但是呢，你以为你明白，因此你不领受我的明白，我所明白的。也就是说，你所明白的你并不明白，你虽然是教神的话，但是你并不明白神的话，你虽然在教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但是你并不真正的明白摩西的律法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说，但是我所说的，前面所讲的这话，我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我所见证的，我告诉你这些呢，都是我见过的，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主耶稣说，你不并不真正明白神的话，并不真正明白神的律法书，尽管你是教人家律法书的。然后十二节，主耶稣就说了，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儿，岂能信呢？那么这里就讲到了地上的事儿和天上的事儿。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儿。什么叫讲地上的事儿呢？后边我们就会看到了。首先他讲到什么？那律法书就摆在你的面前呢，你都没读明白，律法书里都没读明白，你说我再给你讲天上的事儿，你能明白吗？然后下边又说了，你如何能信呢？也就是说律法书你都不信，你没读明白，你也不信，你怎么能够读明白天上的事儿呢？第十三节说，除了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是真正的律法的本身，他是明白律法的，他是明白神的话的，他知道神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只有他是知道的，因为他所见证的都是真实的。主耶稣说，子不凭自己说什么，我是从父那里听到什么我就说什么。他说，子不凭自己做什么，我看我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是真实的。好了，下边十四节非常重要，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一节经文就是在解释十二节主耶稣所说的，我和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以及前面这节经文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是教人律法的，你不明白这个事情吗？我们都知道摩西在旷野举蛇记载在民数记当中，讲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犯罪，神使火蛇进入到他们当中，他们很多人都受伤了。耶和华神就命令摩西说，说你造一只铜蛇把它举起来，凡看铜蛇的他就活，不看铜蛇的就死，那些受伤的就死。因此呢，摩西就造了一个铜蛇，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呢，那些受伤的人被火蛇咬的人看了那个蛇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被医治了。好了，首先说摩西在旷野举蛇是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摩西的律法书当中，就是尼哥底母所教导的，天天都在教摩西怎么样举蛇，怎么样仰望着铜蛇就能够得救，对不对？这是地上的事儿，在记载律法书当中。而记载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就发生在地上啊，摩西举蛇。因此主耶稣说，你读律法书，你在教律法书的时候，你并不明白律法书当中所记载的这摩西举蛇这件事情。你给你讲人子来拯救使人重生，你怎么能明白呢？如果你是真的明白神的话的时候，当你看到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摩西所说的那一位，说神耶和华神必在你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像我，就是指着这位耶稣。因此主耶稣说，你如果能够读明白律法书，你真的明白并且相信，你就会知道这位摩西在旷野举蛇那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基督，他来拯救神的百姓，将他的百姓从过犯罪恶死亡灭亡当中把他拯救过来，使他们能够活过来，并且要带他们进入永生这件事情。因此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本律法书里边所记载的律法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这位耶稣来说的，都在预表这位神为人所预备的基督，预备的拯救者弥赛亚来说的。如果我们借着这本律法书，我们是可以看见这位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认出他的。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主耶稣说，你们根本就是什么，你们不但没有明白律法，你们也不相信律法，你们依然在凭你的肉身，你的耳朵，你的眼睛在观察，在判断，这太有限了。谁能够明白呢？一个将死的人，一个必死的人，仰望了铜蛇就能够活呢？我们是不能想象的。有一个旧约当中有一个叙利亚的一个将军叫乃曼， 哇，他得了麻风病了，哎呀，怎么治也治不好了。然后呢，他有一个仆人是犹太人，他就跟他说，哎呀，主人呢，在我们以色列人的当中呢，是有先知的，是神的仆人，你不妨去到我们那边去找先知呢，到我的家乡去找先知，要他给你医治一下。那么那个乃曼说，好，那我去找先知。他就去找了这位先知，找了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他带了很多的礼物啊，带了很多的礼物来到了以利沙的门前。他希望呢，因为他当时我们知道亚述人呢、啊、那是很厉害的人哦，亚兰人呢、啊、很厉害的，他是仿佛的征服过这个以色列人的，他是他国家的一个大将军，因此他来到一个被他们所打败的一个小国以色列当中的时候呢，他觉得他是应该是那个先知呢，一定是非常的排场的来迎接他。但是当他来到这位先知门口的时候，以利沙都没有去见他。以利沙就跟他说，你告诉他的仆人说，你告诉乃曼将军到约旦河里洗七次就好了。他的仆人就出来和乃曼将军说，你到我的主人说了，你到约旦河里边洗七次就好了。乃曼说，什么什么，我如果要是洗澡的话，我的家乡里边那个水比你的约旦河水还好，我干嘛跑大老远的跑了这么远，我还带了很多的礼物，我来请你，我要看病的，不是要洗澡的，这还了得？所以他很生气的，他说，你看我来找你看病，你或者出来你给我号号脉呀，中国人讲，你给我号号脉呀，看看舌头啊，看看眼睛啊，啊，你在我头上浇浇油啊，或者给我祷告啊，都行，你总得 doing something， 你总得做点什么事情，你什么也不做你就能治好我病，这怎么可能呢？不行。然后他那仆人又出来了，说，哎呀，你既然已经来了，死马当活马医，万一这个先知说的有效呢，也说不上啊。啊，这个乃曼说，哎，也是，走去洗，下河里边洗了七次，约旦河当中洗了七次，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就好了。这个乃曼呢也是同样的，在他的思维，在他的观念当中，你医生要给我看病，你总得做点什么事情吧，你什么都不做，就让我说你都没见到我这个人，你就叫我去约旦河洗七次就能好，这是人的观念。但是在神的观念中不是这样，神借着以利沙先知怎么医治他的，就只是一个命令，告诉你去洗七次就好了。尼哥底母在这里边同样也是这样的道理，他借着他的身体所能够感知到的，眼睛、耳朵、思想判断这不可能啊。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你必须重生，否则你就不能见神的国，因为这是死与活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你没办法去明白，你没办法去明白。而且主耶稣也给他指出了一条路，你要去看律法哟，在律法中神是给你一条路的，不是没给你一条路，但是你没有相信，你没有相信，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你们不信，你们不信神的话，你们并不信律法书。如果你信律法书，你一定能够看到，当摩西举蛇的时候，你就知道耶和华神在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依然好像那人望向铜蛇就能够痊愈一样，令你不可思议。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说，你必须重生，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因此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重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也管它叫得救。重生得救就是从一个死人成为了一个活人，就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我们之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在罪里边死了，但是神使我们活过来，神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不明白不寻求神旨意的 光景当中，活在一个完全的自我，在罪恶顺服魔鬼的当中，成为了一个面向光明，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并且被神的旨意所吸引并且顺服的人，这就叫重生得救。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呢，非常的看重重生得救，但同样也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不看重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不是仅仅的简单的说我可以做一些好事儿，我理性上比较认同这个基督教的文化是优于其他的文化的，不是的，不是一种文化的认同，这不是一种文化的认同，而是你可以看到天国，看到永恒，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并且被神的旨意所吸引，并且能够顺服的。不是我觉得说以前哦，我在我的那个地方呢，大家都撒谎，所以我撒谎。但是我突然呢，我认识了这个耶稣之后呢，我听了人家讲道之后，发现呢，啊，原来谎言不好。好了，我以后不讲谎言了。这和重生得救是丝毫没有关系的，不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或者不是一种理性的接受，都不是的。这是神超然的大能临到了我们，使我们灵里边的眼睛打开了。我们可以活过来了，这叫重生得救。我们可以认识这位耶稣，那么我们的认识的耶稣和尼哥底母的认识有什么不同呢？重生得救的人的认识和尼哥底母有什么不同呢？尼哥底母说，凭着我看，凭着我听，我可以判断。那么我们凭着我们肉身的感知做成的判断，一定是受我们个人的感知所限制的。因此他怎么说，你是个还是个师父，你还是个师父，只不过你这个师父比别的师父呢更有能力一点，对不对？必须神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事情，这才是重生。我们可以认识他，认识他什么呢？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救主。他可以将他的百姓从死亡灭亡当中拯救出来，这才叫相信，这是真实的相信。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从前我们都凭我们自己的，凭他的外貌来认他。什么叫凭他的外貌呢？来认他呢？就是凭我们能够看见的东西来认他，对不对？保罗说，但是现在我不那么认了，之前的时候那么认，认他是谁呢？木匠的儿子，无家型美容，没人尊重他，那我们为什么要尊重他呢？就是个平凡的人，他与别人不同的就是他可以讲一些天国的道理，这叫从外貌来认人。而认人的外貌呢，只能我们也是靠我们的肉体的思想，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来认他。保罗说，但是现在我不凭他的外貌来认他了，我要用我的心灵来认识他，用神的灵住在我们里边的灵来认他。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救主。所以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不单是可以认出这位神的儿子，他也可以全心的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而产生顺服。因此我们就知道，当一个人被重生之后，他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相信，就是一个真实的重生得救一定会产生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个信心可能很小，或者说是很软弱，但是这是这个真正的信心，他不是受外表所驱动的，他的理性的思维，或者他的眼睛的观看，或者是耳朵的听，亲耳听到，不是的。所以弟兄姊妹，重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边第二点我们所学到的就是，主耶稣说，地上的事儿给你说你都不信，你怎么信天上的事儿呢？那么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这地上所行的这一切，他所做的这些神迹，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把天国的道理全都讲给我们听了，今天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耶稣说，如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这里边的经，为他做见证的这圣经，我们都不能信，我们如何能够信天上的事呢？我们人往往都想做这种超越的事情，不要跟我讲，让我看见，眼见为实。主耶稣说，你不重生你就不能看见。那你重生怎么办？主耶稣说，那律法就是引着我们归向基督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读到这节经文呢？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主耶稣说，给他做见证的是人啊，就是这经，给天国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去读这经的时候，就可以将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引到天国的面前，使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可以看见他。真理可以使人的自由，真理就是光，它可以照在瞎子的面前，它也开人的眼睛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信，我们没听见这福音，我们怎么能够信他的呢？没传福音呢，我们又怎么能够听见呢？因此我们就知道，当圣灵重生人的时候，是借着什么呢？借着真理。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听别人讲福音的时候，哎，我们相信了吗？因为我们听到了，圣灵就开始在我们里边开始工作，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可以听到的地上的事儿，但是却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天上的事儿。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保罗说，你们不要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上边闲懒不结果子。我们不要好高骛远，有关这位基督和他所显明的这位父神，他的荣美，他的旨意都在这经上呢，并且神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引导我们，来明白，来认识。那么我们就老老实实的，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跟随神来，借着不断的认识他，使我们所信的更加能够有根有基，使我们也能够借着不断的对他的认识，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我们的信心一天一天可以强壮。主耶稣说，你必须重生，这是开始。在我们听的当中，有些人可能是重生的，重生的我们就要殷勤，要格外的殷勤去认识他。我们可能还没有重生的，没有重生的不要紧，我们不是非得见到耶稣本人我们才可以信他的，那是天上的事儿，地上的事儿呢，已经他有关天上的事已经记在这地上了。那么我们今天依然有摩西的律法在我们面前，依然有使徒和先知的话在我们面前，为他做见证，我们需要的去信神的话。你信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见。我们人的规则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看见了就是真实的，我看见了我才相信。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呢？你相信，你就必看见。你必须重生，否则不但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也不能够明白认出神的国。而这我们面前的经都是为这天国做见证的，都是为这天国的王做见证的。我们还求什么呢？我们应该老老实实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窝的来跟随主，在认识他的上边，我们要以为是至宝。就好像彼得和主耶稣所说的，在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神呢？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有平安有喜乐。主，你在圣灵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使我们的灵魂被苏醒，我们可以看到你为我们所预备那天国的荣耀，并且你应许我们说要将我们带入你永恒的荣耀的天国当中。我们何等感谢你，是你救我们脱离了罪恶，脱离了灭亡。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我们依然有光有灯在我们的脚前，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保护，看到你的应许，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常常我们的身上可以显出这新人的样式，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